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18号星期二。哎呀，这个六月份啊过得真快。我昨天就讲了，今天明天呢将是关市，那么在闭市之前的今天呢，哇，美股简直是高烧不退啊。今天呢标普第31次刷新历史新高，纳指再创历史辉煌，连续7次啊不断的在刷记录。虽然呢涨的都没有那么的猛，特别是标普昨天涨了5个点，今天涨了13个点左右啊，但是它是连续的不断的在刷新高。而今天最大的新闻呢，所有的财经界都在讨论的就是 NVIDIA， 今天它大涨了 3.5% 左右，这盘中就已经超越了微软，成为最具市值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最具市值这个皇冠呢大家都在轮着，包括呢在前一段时间英伟达和苹果不断的在互相交替这个位置，苹果呢也短暂的超过了微软啊。那么现在呢对于一个大型的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制造公司啊，能够拿下这个桂冠已经是隔了三十年了。上一次呢是2000年的 Cisco， 它曾经是超过微软得到了第一名。那么时隔这24年之后，我们看到 NVIDIA， 它是造芯片的嘛，那它呢是把它叫做三连冠啊，三冠王。它呢是第一次啊又是隔了24年超过了微软。而且呢它这里面有个非常辉煌的是什么呢，他第一次超过1亿的时候呢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但是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呢已经是第二个万亿就用了9个月啊，又创造了一个第一。然后呢过去的这个不到4个月，3个月之后，哇，他又超过了10000亿。所以呢他是连续创下了这样的一个新高。今天呢各家各路分析师啊全都是把他的目标价不断的再去上调。所以今天他的市值呢已经来到了3.335万亿啊，超过了微软，超过了苹果，那么终于呢是险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呢它一共3个连冠啊，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媒体都在去议论它。所以今天呢我也会请 Rex 周卫宇先生我们详细的去探讨一下，因为NVIDIA 的这个上涨不仅仅它是自己的公司，它的高烧不退呢也就是顶着美国的这个股市的热度呢也是接连不退。今天美国的股市创造了2008年以来啊几乎最长的连涨记录啊，连着涨了360多天。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为大家去分析，你就可以，而今天这个市场上最热闹的话题呢就是它。首先呢大家知道一下啊，我们这个时间明天呢是闭市休息，那下一个夏日的市场的大的日子呢是7月4号，那个时候呢和明天一样，股票和债市市场呢全部哈在7月3号星期三就提前休市。那7月4号呢本来是独立日，它就会提前休市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还有再下一个呢是9月2号，这也是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啊、有一个历史的分析，从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啊，今年最后一次收盘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指分别上涨了 3.4% 和 5.6%， 道琼呢是下跌了 0.6%。 那么据历史数据呢是显示，一般的情况之下哈，在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劳动节9月4号最后一次收盘之间呢，从1971年到2023年哈，那他们呢几乎都会再次平均上涨。这个夏季呢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上涨的这个期间，标普500指数、道指、纳指呢在此期间平均涨幅分别为 1.7%、1.2% 和 2.9%。 所以今天我会请 Rex 周卫宇先生，我们的详细的去看一看，今年真的是到9月4号之前全都是涨涨涨涨涨嘛，涨声一片。今天呢像昨天所预告的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零售业的销售的数据呢低于预期的，那也是今天的这个情绪呢也鼓励了这个市场。因为什么？一低于预期大家不花钱了嘛，那可能会降息了嘛，又没降息嘛，那么现在呢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助力啊对市场。今天的美股哈、啊、我们看道琼斯是上涨了56.76点，昨天上涨180多点哈、啊、结束了4连跌，今天呢继续上涨56.76点。那今天的零售的数据对它 还是有这个激励的，涨幅是 0.15%， 报38,834.86点。纳指呢现在是今天涨了5.2点，涨五点，它也是刷历史新高，涨幅是 0.03%， 基本是平盘的样子，报17,862.23点。截止到今天收盘是连续7个日创历史新高啊，连创新高。S&P 500指数呢是涨了13.8点，涨幅是 0.25%、都是微微上涨，报5487.03点。费半呢今天是上涨了89.79点，涨幅是 1.6%， 报5688.1、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专家分析的环节。高杰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周卫宇先生，全程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有问题上来问啊，别等着高杰问，然后呢打电话呢早打哈，别等着我都 Rex 或者节目要结束了您的电话才上来。好，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啊，275-1628。Rex 您好。
哎，高先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明天我们要休息了，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喜讯哈，掌声一片。好了，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吧，今天这个账啊到底有哪些因素，这个销售数据为什么零售数据呢已经不如预期，大家还高兴得够呛。
对，其实今天这个零售销售的数字啊其实并不是太好哈，因为它是不如预期的，它这个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呢只增比上个月增加 0.1%，那么是低于预期的 0.2%， 那么以从年利率的年增率的角度来看也只增加 2.3%、那大家这个年增率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大家知道这零售销售是并的这个数字、是没有扣掉通货膨胀的所以假如说我们的现在这个月的通货膨胀数字是 3.3% 的话，那么你的零售销售数字是 2.3%， 等于是比通膨还要少1%、所以等于是说，其实这个报告我自己看了是觉得，已经看到美国这个经济有稍微减缓的一个趋势哈。然后如果又这个扣掉这个汽车啊 ，auto 这个部门的这个部分的话，那甚至五月份的这个零售销售是下滑 0.1% 所以它是更是显示这个消费者似乎是开始减少的开销哈。那但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大家都期望的降息嘛，所以坏消息变成好消息，所以联储局这个九月的降息的几率就增加了。本来联储局在今年就上前两周讲到的就是说今年可能只会降息一次，那现在普遍市场呢认为它可能会降息两次，也就是说可能是九月、十一月或者是九月、十二月这样子就是这两次的有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个降息几率增加以后呢，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就开始下滑，那么今天也下滑到 4.22% 哈。那十年期债券殖利率下滑了，那么就有助于股市啊再创新高啊，因为它对于这个科技股啊、成长股的估值都有一个帮助啊，所以这是今天啊市场这个主要上涨的动能。当然，整个市场上涨的这个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 AI 的这些类股啊，几大天王啊在分别竞逐这个最大市值公司的宝座啊，那这几天都是这几家公司在拼着往上涨哈，所以事实上是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气氛。
一会儿呢我会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去讲哈这个 NVIDIA 的和 AI 这部分，因为呢您刚才讲到的这几个经济数据，明天虽然呢股市债市呢都休息，但是星期四星期五又有一串的经济数据，比如房屋的这个新开工数啊等等的哈，这些数字我们大家还在看着各个联储官员啊他们都说什么了。那今天呢像什么纽约的联储、里士满的联储包括他的这个美联储的理事是啊，都纷纷的在讲话，基本上他们都不太露口风哈，都是说，哎，你们保持点耐心吧，我们还要看更多的数据吧，等等的哈，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未来啊，就是在本周之内的其他的这个几个经济数据，咱们从上周到今天，零售啊、CPI、PPI 等等这些数据呢，都显示着啊，似乎这个马车跑得不那么快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本周之内吧，咱要观察的哪些点？那么这些如果高，是吧？超出预期或者低于预期，又会是怎么个情况呢？对股市的影响？
对，其实影响市场的几个大的经济数据啊，在这今天公布完以后，大概已经告一个段落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就业报告啦，或者是这个CPI 啦，啊，那 PPI， 然后这个零售销售数字，这几个是比较大的。然后到了月底以前呢，当然最主要就是这个 PCE 啊，在6月28号的时候，这个 PCE 跟这个 Core PCE 啊的这个稍微是比较落后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指标，那所以还是蛮重要的啊。那在这中间呢，可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都是属于住房类的，跟住房有关的，不管是新屋销售啦、成屋销售啦啊，这些属于啊属于房价部分的。那当然房屋的部分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情形，因为目前的通胀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屋的这个啊通胀下不来，租金呢还是比去年同期呢啊就增加 5.4%， 所以这个等于说房租还是在 5% 以上的话，那你要期望通货膨胀降到了 2% 以下就会比较困难。那其实我们利率已经高到一个程度了，这个30年期的房贷利率现在都是6点多，接近 7%。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结果哎，这个房市并没有受到冷却哈，所以也使得这里是通货膨胀迟迟下不来的一个主因。也就是说联储局这个用拉高利率来冷却经济的这个手法，那照理讲，如果他以前是可以把房市呢就拉下来哈，可是结果房市也没下来，好，就使得这个整个的通膨胀下滑的速度呢就比预期要低，好，比较慢，好，这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环境。
嗯，那这是我们的经济的方面哈。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一次股市，也是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了，那就是从 AI 的产业，那其中的 AI 当中的明星现在呢就是 NVIDIA 今天简直是大家都在讨论它。那我们也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吧。那您也是来自于台湾嘛，我今天看到这个 NVIDIA， 它我就在上周到今天哈，NVIDIA 呢它的很多的对它的看法，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高盛呢就已经非常的乐观。他呢说，哎呀，美股已经好久没调整了，但是美股都不贵。那么其中呢都是讲到了一个呢就是这个市盈率的问题。他说现在呢你看标普500前十大市值股市的市盈率大概30倍。2000年互联网泡沫高峰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呢是47倍啊。今天高盛是最乐观的。但是呢他就说美股不贵啊，确实没调整，但是呢美股已经是连续上涨了376天，持续了376天，创下了金融危机时代之后最长的上涨时间，超过了截止在2018年2月2号创下的351个交易日啊，现在是376个交易日。天哪，这美股真的是烧得不得了了，您怎么看？
对这个美股烧得不得了的情形，我想用就是说几个面向去解释哈，就是说大家可能我还是要帮大家提醒一下哈，提一些警讯让大家思考一下啊，免得就是我跟着大家一头热，那大家这样可能就没有人做一个提醒的功能。我用几个数据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美国股市有多热啊。假如全球的股市的市值现在哈，就是说全球股市现在美国占全球股市的市值64%，啊，这个是比在2000年的时候还要高。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 dotcom bubble 的时候，美国的股市市值大概占全世界市值的55%。那么现在不止超过那个当时的水准，还更高，等于是说全世界2/3股市的市值是由美国一家独占。好，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情形啊，我们美国多幸运，我们今天能站在美国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我们就占了这3/3的市值哈。但是在美国的整个市值里面，又被了这个 S&P 500的这个公司来讲，又被了前几大公司，就是又占了一个市值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哈。那我昨天看的这个礼拜六看 Barron's 杂志啊。专业投资机构这巴伦杂志，他就特别讲到说，就从年初迄今 S&P 500的上涨的幅度啊，三分之一是由 NVIDIA 一家公司所贡献的，也就是因为 NVIDIA 涨很多，所以它使得 S&P 指数往上涨。如果你再细部去看其他的所有的公司的话，其实涨幅就不大了啊，比如说道琼。我们到今年年初迄今只涨了 3.04%。如果你看 Russell 2000指数， 那么只有涨 0.39%， 基本上就是没涨啊。所以2000家小型公司都没有上涨。好，那但是 S&P 独涨了这个 15%， 那么 Nasdaq 涨了 18.98%。 也就是说这个现象大家要感受一下，说这种热度我们都在矽谷都有感受到。如果你回忆一下，其实这个是非常接近在1999年大康的时候的情形。好，所以我先提一个警示，不是我一定会对，但是我必须要提出这样的警讯，因为这个已经热到一个状况了。那当然 AI 的热度我觉得也还没结束，但是绝对会热到让你就是说大家都想上车，但是上车以后可能就最后就你真的上车了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种一个泡沫在形成的期间它所产生的一个现象，这是必须要提醒大家的。
昨天我给大家也分析了哈，不仅是高盛，像花旗还有多家的公司都已经开始跳进来啊，年底要涨啊，已经涨到了5600啊，还要涨到这个6000，大家都纷纷的上调。那我们看技术曲线上也显示呢，的确的是上涨的趋势。您以前也讲过，你不要跟这个趋势去扭去对着干，所以呢，我还要去让您再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是啊，那有涨一定有跌嘛？那高盛今天也讲了。虽然好久没有回调了，但是估值它也不算高啊，它就刚才讲到了嘛，30倍、47倍这个，那您怎么看它这个说法？虽然有警讯，但是这段时间我不上车，我也觉得都涨了这么多了，还要再涨，我待它个一个月行不行啊？
对啊，如果您用短线的角度来讲，可能是这样。今天我更是有一个警讯。我今天一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公司的 receptionist 就问我说：“这股市怎么样？然后 NVIDIA 怎么样？”就让我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现象已经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个情形了。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通常就是，就是连平民百姓大家都关心，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黄仁勋呢已经卖了这个700 million 的这个股票卖掉了啊，那么大概在现在相当于125块左右的时候就出货了啊，所以大股东在出场，然后这个散户呢就还觉得热度很高要进场，我个人感觉都是觉得会比较担心这样的现象。
哇，
我不会想要当最后一个上车的。
你看大家听到了哈，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贪婪指数，亲爱的 Rex 先生，贪婪指数现在在42，我们的股市热到如此程度，居然是处于恐怖区间啊，这是处于恐惧区间，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吧。现在连 reception 大家都在问这件事儿了，连擦鞋的人可能都要去进场了，结果股市处于恐惧区间。
对，因为这个恐慌，它这个 CNN 的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它是衡量好多个指标的啊。那么它衡量综合起来的话，因为只有涨少数的股票，所以其他的股票刚才我解释 Russell 2000整个根本就没有上涨哈。那很多的，因为你的市值，我有跟大家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提到，就是美国股市啊，它这个整个市值。除以美国的这个 GDP 啊，现在是高达这 191%， 那在这个状况，可是它不是均匀的，它不是大家都是雨露均沾的啊，等于是集中在少数的公司把整个市值推上去了。那上礼拜节目我也提过说，其实这么高的这个 191% 呢，在过去呢历史上比它高的时候只有2021年的这个从八月到十二月的这个期间，也就短短这个大概4个月的时间，这个又比它还要高，所以当然我们不能预测说是它会不会再更高，超过200%以上，但是就是说，我们知道2022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出现了一个估值的下修，把这个整个又再回调回来，所以大家在这个东西在贵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醒自己说，哎，要不要冲。冲昏了头啊，不要热过头了哈，因为现在并不是便宜的时候哈。虽然这个NVIDIA 的，尤其 NVIDIA 它的财报，真的我在好几次也都讲过，它出来的两次财报都是无懈可击的 perfect 的财报，所以才能促使它每一次财报出现以后就出现一个跳空的上涨。
对，
不过就是说，因为东西会有盛极而衰的时候，那我有提醒大家观察一下所谓的毛利率啊， 就是毛利率可能是最领先的指标，如果毛利率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创新高，它可能就是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好，一会儿呢我跟您探讨这个 NVIDIA 哈，我们现在呢现在这个我们有位王女士应该在线上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此时此刻您是逢高就走呢，您还是现在是搭一个乘风车呢啊？王女士你在线上的，请讲。
你好，我想请教的是，如果我有一笔钱，不管是一个 mini 还是两个 mini 还是多少钱，我现在呢想投在股市，不是我现在想要投在股市，我的 long term goal 呢，我是想把这部分钱慢慢的就是放到股市里头去投资，但是我想请教专家，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 strategy to get in 这个A stock market at this moment, given the 股市现在的价钱，和那个经济形势和这个利息的环境，我这一笔钱应该用什么样的 strategy 把它投到股市里头去？
哎呀，您这问对人了啊！那 Rex 就是干这个的。好了 ，Rex 来分析一下您的 strategy。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这位女士呢是还没有开始入场，好，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就是说您是属于空手，跟你已经有很多持股，这个都完全不同的这个方法。那当然首先还是要回来要了解这位女士或你每一个人你们自己的风险属性，好，风险属性就是说你到底属于积极型、稳健型还是保守型。但如果从目前这样我乍听起来他都还没有进场的话，那我可能认为我假设他是保守型，好，这是我假设值。那么如果我假设他是保守型的话，那这个时间来讲短天期的债券都是 5% 以上啊，好，如果你买的是三个月几个月这个三个月期的短天期债券甚至定存什么的啊，都是 5% 以上 的回报率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回报率。所以如果是保守型的话，其实 5% 应该算是一个 OK 可以接受的回报率吧。好，所以如果是保守型，我都不建议说你在这个点位呢，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美国的市值已经是 GDP 的 191% 的这种点位的时候进场，啊，我觉得你的保守型就还是好好的放在定存状，不是定存啊，就是定存是太保守，就是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短天期的公司债或者是短天期的国债，啊，它的报酬率都在 5% 以上，那么稳稳的赚 5% 以上，啊，在巴菲特今年的股东会也特别的讲。说为什么呢？他留那么多现金，因为他自己也说，哎，市场上不容易找到比这 5% 更好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他为什么留2000亿美金的现金在手上的原因。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你如果要进场可以进场，那么就是等有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再来逢低进场吧。
嗯，王女士还有问题吗？
啊，有，就是我这笔钱，比如说我20年我都不需要用。我就是打算把它就是投在股市上，那么等股市更低一些，现在肯定是个 historic high 更低一些再进，但是我根据什么来衡量说这股市低了？比如说这股市 correct 5% 应该进一部分吗？ 10% 应该进一部分吗？还是等到它是15%的 correction 或者甚至是20%或者20%以上，
那时候你就更不敢进了。好 ，Rex 来回答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女士应该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私底下拨电话给我，对，我们在西部讨论这样子。Yeah.
OK， 好，王女士，您的这个说法呢，就私底下联系 Rex 好不好 ？Rex， 您的电话也说一下好吧？
408-520-9558。
408-520-9558啊，408-520-9558，涨，你现在有点后悔没进去，真要跌20%，那已经都是什么熊市来了，你还敢进吗？那个时候你肯定不敢进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却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这一次呢，基本上就是 NVIDIA 一枝独秀哈，带着这个高科技公司所有沾边 AI 的一鼓作气呢。我刚才说了，这是第一家哈，24年之后一个制造商冲到了市值第一。可是 NVIDIA 可不光是制造芯片哦，这个 Amelia， 你看他上周黄仁勋他所讲的，让我想起了这个 Amazon。 所以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跟 Rex 呢详细去探讨一下 Nvidia 的这个市值真的那么虚吗？我们倒值得去学习和研究一下。对这个问题呢，也请您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咱们就讨论这个 NVIDIA 啊。那 NVIDIA 呢，这一次呢，它不管是业绩啊，包括这一波的浪潮啊，包括它市场的芯片占有率啊，所有你都看到，就没有人能够撼动它的位置。那么这个情况呢，在2000年的思科啊 Cisco， 它呢那个时候也是成为当时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它就基础设施提供嘛，它所有它提供的这些也占据了当时的这种市值最大的这样一个顶峰。那么这一次哦，我们看到呢，就是前思科的执行官，他叫钱伯斯哈，那他呢就说，尽管呢和2000年的那个时候啊，和这个 Cisco 有一些相似的之处，但是啊。AI 的这次革命的动态和互联网和云计算啊，一会儿我们再说云计算等等等啊，先前的革命不同，现在的这个钱伯斯是干什么的呢？他是风险投资人，他呢就在 AI 网络安全这些领域做出了重大的投资。他呢就举出一个例子，他说目前市场机会的规模相当于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总和。他讲的这个 AI 啊，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就不得了，云计算这也是不得了的，现在的 AI 的市场机会，它居然说是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总和。他说变化的速度不同，市场的规模不同，成为最有价值公司的阶段也不同。那么回到云计算，就是刚才我跟 Rex 您呢所提到的亚马逊最开始呢，它是以电商卖书的这样的在出现在网络上，可是懂行的人都知道它不是一个电商，它后面最厉害的是那个云计算。那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个Amazon 的这种 Web Service AWS， 那它的这个云计算那才是高，它是个高科技公司。那么今天的 NVIDIA， 它除了造它这个 GPU 芯片一代一代更新，别人已经追不上它了，它已经整合了整个台湾的这种生产链了，谁能替代它？而它在上周它提出来了 AI 工厂的这个概念，那等于说今天造芯片的 NVIDIA，他要去进攻数据库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数据库是 AI 工厂 AI 数据库都得用他的芯片。所以这个家伙他已经不是造芯片了，我们家芯片自己造多便宜啊，他弄了个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出来，弄个 AI 工厂出来，这有没有可能就像当年的 Amazon 呢？很多人就读错了，所以我们就看着 Amazon 的股票从90多块钱一个劲儿涨到500多，最后涨到3000多。好了，我的问题呢说到这儿哈，那我想问Rex， 刚才您讲到了每一次它的业报的确芯片生产现在也全部都是非常的高昂，到今年年底大家都非常的看好。那么如果说这个 AI 工厂 AI 数据它能够存在这个概念的话，您怎么看这只股票？
这个就是从纯粹从现在的这个盈余的增长啊哈，和所有的这个 PE 的 ratio 啊这方面来看呢，其实我有提过好几次说 NVIDIA 是明明找不到它什么弱点，因为它出来的数字呢比你预期的还要好。比如说你估它量它增长 200%， 结果它增长 260%， 那么你说它盈余增长5倍它增长6倍哈，就它每一项的数据都让你感觉到它可以做的比你预期你想象还要大还要好哈。所以这个老实讲从这个角度上是看不出来哈。那所以我在前几次里面我就提到说，最主要的一个几个它的 constraint 啊，它的这个限制呢有几个限制。第一个就来自于台积电它能供应晶片的能力。那这个供应晶片的能力呢，照理讲如果一个东西的生产是有上限，那么它的这个营收就会有上限啊，那营收有上限呢，它的获利就有上限。可是呢偏偏呢，虽然供不应求，那么营收有上限，可是它毛利率提升了，所以使得它的盈余还可以再 更提升哈。就是说它营收增加两倍，可是它的盈余可以增加六倍，这主要是它利润率提升哈。那当然呢，如果你这样反过来想呢，当台积电看到说这个 NVIDIA 它的报酬率可以有 78.9% 的时候，它可不可以调高它的价格呢？ 也可能，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台积电来讲，如果他是他唯一的 supplier， 他也可以调高他的价格。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大，他 NVIDIA 可以调高别人的价格，当然他的供应商也可以调高他的价格，那 ASML 也可以调高台积电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他的 supplier， 他因为看到这个这么高的毛利率，就知道这个肉还有的吃，还有的砍啊，所以这个他们就会调高，继续调高价格。
昨天台积电大涨不就是吗？他已经把他下一代的这个价格都已经上调了。
是，就是这样，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个链啊，所以你有这么高的毛利率，我后面全部都一直往这样堆砌上去嘛，所以那每一个人的业绩也都是因为这样一直堆上去，那每一家看起来都是市值非常非常的庞大啊，但是只有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最下游最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上游公司，所以就是说下游在付钱给这些人，最终他发现他负担不起了。因为你一直调高价格，毛利率你涨那么多，结果我还没赚到钱呢，啊，你了解这一，就是说这个我们它的后面你最终要产生出一种实质，我们现在都还在讲的是这个挖金子的这个产值而已，那到底金矿在哪里，到底是怎么样可以产生出真正 AI 可以产生出的营收在哪边，啊，所以最终呢要去，那当然这下 NVIDIA 下游在做这些大的 server 的这些要出钱买这些 server， 可能就是刚才讲 Microsoft 啊、Google 啊这些大的啊 ，Tesla 这些都是属于他们主要大的这个客户。但是如果当这些客户他自己都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时候，那可能他就会开始减少营收啊，那要减少他的采购，那减少他的采购的时候，才会造成整个这个供应链反转下滑啊。所以这是经过他需要一个冗长、一个长的时间，要有一个堆砌上去，然后最后有一个恢复的一个下跌。那我就觉得说，哎，我刚才有提到说，现在我们这环境是有点像在1999年那种大抗的那种现象，所以我特别回去找了一下思科当时的情形。思科当时的情形呢，如果我去看，如果我看这数字，因为这已经 spray 好多次了，所以啊，如果我看当时在原始的时候呢，思科现在它的股价是45.98元哈，思科的。那可是它在互联网这期间呢，1999年的时候，我算了一下，它大概是涨了1042倍哈。这是如果从单纯我看的数字去，所以最高点80.25，然后除以它当时很低价，现在换算才是0.079的价格，那么涨了1000多倍。他们如果从现在角度看呢，它还没有涨回当时它最高的价格，它还跌了这个42.5%左右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它距离当时思科距离它当时最高点啊，经过了24年的时间。那么它还没有涨回去哈，那当然 ，NVIDIA 又不一样，看起来是状况比思科还要更好。我换算了它的这个价格，它已经涨了3155倍了，啊，所以它这个涨势还不止思科可以比拟的哈，所以这个所以它才能够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如果能够，当然我它是也是台湾出生的，所以我与有荣焉呐哈，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也很一定有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台湾人在那边上班嘛哈，所以很多人财富都因此暴增，就恭喜他们哈。那我不是要这个唱出来这个公司，我只是在提醒，就是说当股价涨很多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要去思考，就是说，它总会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只是说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当大家都要去堆砌它，然后后面的 supply 会不断的调高价格，然后他们的股价会跟着一直涨，是整串的在涨。但是到某一个极限点的时候，就是说在最后最原始在出钱的这个客户端啊，他就受不了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情形，我们去吃个我们去外面餐馆吃饭，总是导致它一直在涨价，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得吃，就一直吃了。但总有一天我们自己钱包受不了，然后我们就会减少消费。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商家就没有办法再涨价了。他没有办法再涨价呢，那这个客人减少以后呢，所以他就可能员工也没办法，就要裁员。那裁员以后，这个大家这个消费人就更少，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经济进入衰退。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涨价的循环里面，还没有进入到最终的点，但是我们事实上心里有警觉，好，这个消费者在最终可能会减少荷包支出。
所以呢，这就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啊，这个阶段当中 AI 啊，它的前端啊，如果说这个 NVIDIA 是后台的话，那么前台呢，这些 AI 使用者，他如果能创造出 AI 能创造利润的话，那这就将是有利于 NVIDIA， 对不对？
对，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当时 dot-com bubble 谈的那些事情，现在全部都实现了嘛，哈、
嗯，
就说在，我想 Bill Gates 在好像在30年前就有一个路。有人在访问他，就讲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如果有看过那 video 的话，他讲了，后来现在看起来都实现了啊，也就是说他们是有非常的前瞻性，可以看到那个点，然后看到这个市场。可是经过一个 dot-com bubble 以后，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但是最终会有几个巨无霸会留下来，然后他们会真正赚到钱啊，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Microsoft 啊、Amazon 啊、这个 Google 啊这些大的 player， 他们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呢。真正有强到了这个市占率，也成为垄断某一方的霸主哈、
嗯。
那所以等于是他已经实现了。当时在他可是，在大看 bubble 那个时候看呢、啊，你会觉得前景无限，可是你并看不出来是哪一家公司最终会获胜啊。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点上，我们现在是看的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情有点像2000年啊，对 Nvidia 的需要，就像当时也需要 server， 就对像我们对 Cisco 的需求是一样的。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这样、
嗯，
那所以大家要小心，就是这是一个会继续上涨的一个环境，但是总有一天它可能会突然下滑，哈，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
对，不仅比尔盖茨了，乔布斯也曾经在20年前，他那时候很年轻哎，这两天网上都在讲他们在那个时候就预测未来的网络，他们要训练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超级电脑，其实讲的就是 AI 这个东西，然后真的是他们很有预见性。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刚开始，他怎么去赚钱，怎么去盈利这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呢，红杉资本哈，他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就说，自从2023年这个 AI 开始繁荣以来呢，已经有超过500亿的美元投资进入了 NVIDIA 的芯片，但是呢，目前的这种 AI 初创公司带来了多少钱呢？它赚多少钱呢？30亿美元的销售额。你看哈，现在这是五月份的数字，现在更疯狂，500亿和30亿之比，这30亿必须得大量的增长。如果这个地方增长有任何消息，大家可以知道，这 NVIDIA 绝对是牛气冲天。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一直这么不死不活的话，就像刚才 Rex 所分析的这个样子，这泡沫总有一天长不大哈，拖不住。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监管机构。哈哈，你现在NVIDIA 已经干到90%了，快市场占有率，你这个东西我要检查你啊，你是不是占有垄断地位了？所以 NVIDIA 也面临着挑战。这是我们看到这一颗啊，这冉冉的新星迅速的创下了三连冠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基础供应商，今天呢成为所有的热点。而这个人又是台湾，而且他又整合了台湾的半导体业，真的是历史从来不重复，但每一次都让我们刷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啊。好了，那还有一点时间，我得请 Rex 赶快给我们分析一下特斯拉。我看呢，最近呢，特斯拉的大空头啊，直接唱衰的。他说这个股票就值7.5，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他呢就在讲到，你的卖车实在没有动力了，你的利润也不行，你的产量也不行，那个对电动车的消费也不行，所以呢，它不值，就不值这些钱。您怎么看这只股票？
对，因为特斯拉我们之前谈过，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区分它到底是卖电动车的，还是一个 AI 的公司。所以这两个就差距很大。我们刚才在谈到说 AI 的应用，其实 Tesla 就是 AI 运用的最好范例嘛。它不是有 FSD 吗？它不是有这个正在发展机器人吗？这些不都是 AI 的产品？但是连 Tesla 都没有赚钱。我的意思说，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真正那 Tesla 倒是买了不少 NVIDIA 晶片嘛，还用不完，还交给他的 X 跟这个其他的公司。把它这个表示他还买太多，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买太多的 NVIDIA 晶片，好，所以从这个就是我讲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疯狂要去先抢晶片，先抢到再说，好，先不管他怎么用，那即便包括可能伤及自己公司的这个利润，都必须要先花钱去抢这个 NVIDIA 晶片，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NVIDIA 可以有这么高的毛利率，这么高的这个市占率，那么这么高的股价。但是他的客户可能不见得，那这个就是我提到的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因为最终还是这些客户要有钱能够继续买晶片这样子。
嗯，好啊，这是特斯拉啊，唱衰他的呢，从电动车的角度上，所以呢，大家要看准了的话，你是不害怕的。为什么我们总在讲宏观经济？那个太小的地方实在是没办法。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这个Rex 快速问啊， 川普呢提出了一个减税的法案，非常有吸引力。他呢要把所得税取消啊，然后呢把小费税也取消。他既照顾了中产以上的人，也照顾了呢这样的一个收小费的这个低端啊，或者是就是收入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啦。那就有分析就在讲，他说你不用啊，就不用他100%达到，只要往这个方向努力，这都是保守派的回归。那我们知道，在加州都知道哈，高科技拿 W2 的人都知道，51%啊，你是跑不了的，你的收入一半被拿走。假如啊，假如川普这个政策能够部分实施的话，这对美国的股市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对美国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哇，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不过我可能没办法针对税法部分提出回答，但是我是有感觉到，不管谁上任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呢，可能要继续的发哈，所以这个举债上限可能会继续的往上调。
对对对，
啊，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一个是猛于发，就是说拜登是勇于一直花钱了，啊，但是这个川普如果减税以后，我们国库也会减少，所以基本上两边都会最终都会造成必须要发债券，啊，来扩充国库这样子，这个可能是很快的一个解答的。
Rex 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他的回答绝对中规中矩。我从来不能把 Rex 逼出一个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论点，但是呢 ，Rex 只要说到的，我都觉得印象太深刻了哈。好，那我呢，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是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Rex 深度的分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个分析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分析呢，就到这儿了。如果您需要 Rex 的帮助的话，可以私底下联系他，他的电话是408-520-9558，哎，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接下来呢，咱们就请 Max 从技术曲线上来给我们看一看美国的股市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哎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刚才呢前面的时间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哈 NVIDIA， 然后包括美国的这个股市啊，那到底接下来从技术曲线上，我们先说先看一看 NVIDIA 它接下来的这个趋势将会是如何。
NVIDIA， NVIDIA 135.58，看一周内的数据，一个月数据它都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然后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它的数据，所以短长期数据看都是看涨。
好，刚才我们有个听众呢说，假如我手里有100万美金啊，那我要放20年，那现在涨这么厉害了，我怎么入场啊？我现在买 NVIDIA 可不可以啊？
100万美金放20年的话，那你可以慢慢进嘛？
现在也可以进。
现在可以进啊，你进少量啊，你慢慢进啊，
慢慢
进，因为20年是很难讲啊，老实讲，因为20年潮起潮落啊，公司20年后会不会还是依然是常青的都很难讲。
好，那么咱们
按20年过后可能已经是另外一家大公司了。
OK， 咱们按10年来看的话你怎么做？
10年也是一样啊，你就少量进入嘛，慢慢进啊，你试水温先啊，你一万一万这样子慢慢进去试水温啊。
OK， 好啊，那我们 Max 呢是全自动交易软件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了，他自己每天就战斗在一线哈 ，Rex 他俩都是战斗在一线的，那他呢就是一直在教给我们就是。少量的，但每个月都在去做哈，这样的一种投资的原则，而不是孤注一掷。那他不断的在告诉给大家，就放长线啊，放长线，然后呢，少量的不断的去走哈，这是Max 的一个strategy。那今天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啊，看跌它的是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S&P 五百和纳指。
S&P 500 5487点了，我看一周内数据、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涨的，半年内数据、一年内数据也是看涨的，我看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数据看标准普尔500也都是看涨的。
OK。
纳指100， 纳斯达克100啊，19908点，短期内数据我看也是看涨的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数据也同样是看涨的。
嗯哼 ，OK， 好哈，这是纳指两个，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
嗯，
特斯拉184.86。短期内的数据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啦，一个月内它已经差不多到顶了，半年、一年内的数据看，它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可能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它这个短期的涨势，我看它的主力大概在250吧，
嗯。250，特斯拉哈，但这是一个 AI 公司还是电车公司？看衰它的呢，是唱它的，这个电动车啊。那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就 Fisker， 代号是 SFSRN， 那这家呢公司已经宣布破产了。那它呢就是模仿特斯拉的一个初创公司，它推出它的电动车哈，一年之后哈，这个公司已经破产了。所以你看，商场如战场啊，你的对宏观、对所有的产业，它对一个企业家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优秀的企业家是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不真。珍惜企业家，像今天是明天是什么日子？是叫做 Juneteenth， 就是六月独立日啊，六月独立日就是纪念非洲裔的朋友创建美国，非常有趣哈。NVIDIA 的功劳不是你黄仁勋，是你下面造工厂的工人，就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优秀的企业家是非常难得的，他需要有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专业的知识，才能把一个企业，它还有非常大的意志力和承受能力。所以有这样的企业家真的是要珍惜。所以美国呢总是去凿吧这些人哈。好，那这是一个。那今天呢其实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值得我们再去谈论的了，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在盯着 AI。Max 这一段时间，明天是休市的了，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整个的finance 的这部分，你有什么感受吗？
美国股市的话就是一直在攀升。
嗯，对呀，一直在攀升。那从你这个自动交易软件上看，它的走势还会再持续吗？这个涨势
未来会不会持续，这很难讲了。短期内基本上都是在攀升啊，但标准普尔500指数看长期也是上升趋势的。
嗯，
你看过去90年的数据都是上升。
嗯，
所以当然，如果你讲买上的话，当然买进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什么位置买进？
嗯，
如果是不要去赌那个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稳步的慢慢去储蓄，
嗯，
慢慢去买进。
时间的关系呢，就祝大家明天有一个愉快的第一个夏季的节日。那同时呢，也恭喜您啊，能够生活在美国。那不管怎么着，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的经济头、火车头，同时呢，也是股市方面的一枝独秀。我们看到的占整个全球股市的64%哈。恭喜您。那么也像我以前讲的这个样子，股市、房市、资本市场当中，如果搭上一只脚的话，你就能赶上。可是搭上一只脚，这边有众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帮助。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